1月8号起，国际航班旅客抵达中国各地机场之后，走出廊桥迎接的不再是身穿连身防护服的大白，亦都不用排队去接受核酸检测。三年来，隔离旅客的挡板等防疫围栏设施亦都已经遭到拆除。这个是自2020年3月26号中国关闭国门以来，中国公民盼望了1015日的出入境重启。据财经网科技报道，中国旅客解封第一日的出入境机票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成六倍多，创下疫情封控期间的高峰值。其中出境航班订位占了 52%， 略高过入境的航班。各个国家的旅游及零售业者尤其都盼望着中国出入境人潮能够带来庞大的商机。据中国官方传媒环球网引述泰国国民报的报道，首架搭载269名中国旅客的航班在1月9号下午抵达曼谷的时候，泰国副总理兼公共卫生部长阿鲁廷仲率领多名的旅游部官员亲自去接机。泰国迎宾队伍在廊桥拉起了中泰一家亲的横额，并为中国游客送上花环及口罩等礼物。据泰国公共机场有限公司的预测，今年全年将会有700万到1000万名中国游客前往当地旅游消费。紧邻广东省的香港被视为是这一轮的出境潮最受欢迎的旅游地点之一。香港1月8号同步与内地开启7个口岸，恢复第一阶段的通关安排，为控管旅客的总量，初期香港人北上及大陆客南下各有每日6万人的名额限制。但是重启通关的头两日，预期的中国报复性出游并未立即涌现的。所谓报复性出游，是指疫情期间大众都在家里面封控闷坏了，心理生理都达到忍耐的临界点，需要透过出游来到彻底释放。多家香港传媒均报道，截至到去1月9号，除了位于上水的药房生意较有起色之外，香港其他地区的零售和餐饮业都未有感受到生意回暖的迹象。九龙尖沙咀一带的奢侈品商圈亦都仍然多数是香港本地人在度逛紧街。尽管复苏缓慢，香港百货商业雇员总会会务总干事林志忠仍然对未来的消费市场感到乐观的。他相信经过两年多的隔离，大陆客访港探亲购物人潮迟早都会涌现，届时香港的药房、金饰和日用品行业都将会受惠。林志忠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譬如上水啊，或者是一些的元朗区啊，咁样啦，咁都系有一啲嘅药房啊，或者系一啲嘅店铺咧，都系已经系增长咗大约系两成嘅生意噶啦。我哋都希望啦，未来啦，咁如果系通关嘅人数一路增多啦，复苏翻嗰个嘅零售业咁样嘅。
但系大陆同埋香港往来同贸易要复翻昔日荣景，恐怕仲需要一啲时日嘅时间噶。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月10号召开行政会议之前对记者话：中国大陆客人前两日预约通关人数均未满额，未来几日仲有3-4成嘅额度可供预约噶。咁佢话未来八个礼拜仅有17%嘅配额被预约，其中只有1月20号农历除夕前一日嘅预约率是达到90%多。李家超表示，香港政府将会多观察两日，再同中国内地检讨通关名额及开放的口岸。对于陆港通未见热潮，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认为， 除了初期有配额和访港签注的限制之外，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疫情仍然在燃烧，恐怕就是大陆客却步的原因了。王家和预计农历新年前后，随着香港展开各种的庆祝活动，内地客应该会逐渐增加，但要重返2019年疫情爆发之前一年有成4600多万人次内地游客访港的水平，恐怕还需要更长的时间。王家和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我相信还需要大概半年的时间，就是2023年7月之后，2023年对香港的餐饮业肯定是一个比较好的年份。
他说，我相信还需要大概半年的时间，就是2023年7月之后才会复苏的。2023年对香港的餐饮业来讲肯定是一个比较好的年份，因为通关是一个很好的信息，对香港市民来讲有一个刺激的作用。中国境内民航业亦都起迎解除封关。据央视财经报道，随着国内外航班的增加，不少中国航空业者近一个月以来开始出现人力的缺口。事隔三年之后，多间航空公司已经展开首次的大规模征才。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宋志勇于1月6日的全国民航工作会议上坦言，2019年前中国民航业连续11年获利，但自疫情爆发以来已经累计亏损3956亿元人民币，其中单是在2022年的行业亏损就达到2160亿元人民币。民航业人士指出，去年亏损远高于前两年，主要的原因是国内各大城市接连进入封控，造成国内航线大范围的停摆，重创营收。中国民航局表示，边境重启之后，今年将会力争完成运输总周转量976亿吨的公里，旅客运输量4.6亿人次，货邮运输量617万吨，目标是总体恢复至疫情前75%左右的水平，实现盈亏平衡。相较于中国民航业者的积极，国际航空业对中国这次重启国门的准备就相对保守了。据亨网引述航空数据供货商瑞思预的数据指出，相较于去年12月下旬，今年1月份到3月份各个国家飞往中国的定期航班仅是增加不到 2.9%，而且每个月增班不到100架次。其中新加坡航空发表声明表示，将会继续监测航班需求并做出相应的调整。美国联合航空亦都称尚在评估航运的需求，而达美航空则表示往返中国的航班服务未有任何的变动。日本航空则称将会依政府的指导行事，因为日本规定自中国入境的旅客除了需要检附新冠肺炎阴性证明之外，凡7日内往来中国的所有旅客落地之后都必须强制接受核酸检测或者是抗原定性筛检，还有5到7日的隔离限制。这个规定1月12号起更将进一步扩及至澳门地区入境的旅客。对此，日航位于台北的台湾营业处处长黄富文认为，三年来中国政府对于疫情管控的不透明和政策反复，是航空业者现在观望不进取的背后主因。黄富文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我们到目前为止所公布的大陆航线并没有增加，还是维持目前这样子。至于说整个航空业要恢复到像2019年的那种盛况的话，国际运输联盟推测到2024年甚至2025年。
他说，我们日本航空到目前为止所公布的中国大陆航线并未有增加，还是维持目前这样的。至于说整个航空业要恢复到好像2019年那阵时的盛况的话， 國際運輸聯盟推測到2024年甚至2025年才會有可能。中國在境內疫情燃燒之際突然宣布開放邊境，讓多個國家憂心病毒跨國散播，紛紛祭出針對中國旅客的入境限制。除了日本之外，美國、加拿大、法國和馬來西亞等國家亦都要求來自中國的旅客出具48個小時內的核酸陰性證明。德國當局在1月5日宣布將會對自中國入境的旅客實施隨機的檢測，並建議德國公民非必要不要前往中國。比利時亦都建議公民不要到中國做非必要的旅行，並對所有來自中國入境航班實施廢水檢測。摩洛哥和北韓對中國入境的旅客規定是最嚴格的，摩洛哥自1月3日起完全禁止所有從中國來的旅客入境，北韓亦都暫停中國公民入境。對於各個國家的限制措施，中國外交部連日反彈，呼籲各個國家不要將防疫政治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於1月9日的例行記者會中被問到如何去應對美國的防疫限制時，他批評少數國家罔顧科學和事實，仍然執意針對中國採取歧視性入境限制措施，對此中國堅決反對，並將採取對等的措施。中國駐南韓大使館1月10日突然宣布已經暫停簽發南韓公民赴華訪問、商務、旅遊、就醫、過境以及一般私人事務類別的短期簽證，被視為是報復性措施，對此南韓外交部表示遺憾。據每日經濟新聞報導，中國解封之後，南韓主要航空公司1月底前夕非中國的航班幾乎已經完全售罄。位於香港的知名研究所研究總監許晶分析，中國在疫情大爆發開放邊境不是非常恰當的時機，因為三年封控重創經濟，不單止動搖了人民幣的匯率，還削弱了外資對中國的中長期信心。他說前兩年國際疫情爆發的時候，中國就動輒熔斷國際航班，並要求入境旅客隔離檢疫長達21日，因此部分國家現在對中國旅客的限制並不過分，尤其中國政府近期公布的疫情數據太過不透明，明顯與事實不符。許晶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这个就是所谓信息不透明，然后自己付出沉重代价。另外一个呢，也是与政策的对等吧。之前包括亚太地区、北美跟西欧爆发疫情的时候，当时中国大陆所采取的一些抗疫防疫的措施，
他说这个就是所谓信息不透明了，然后中国自己付出沉重的代价。另外一个就是政策对等吧。之前包括亚太地区、北美和西欧爆发疫情的时候，當時中國大陸所採取的一些入境抗疫防疫的措施其實嚴厲非常多。位於南台灣台南的南台科技大學財金系助理教授朱岳中表示，儘管對中國散播病毒的疑慮難消，各個國家對於中國重開國門是期待又怕受傷害。根據中國文化和旅遊部的統計，疫情爆發之前2019年中國公民出境旅遊達到1億5500萬人次，世界旅遊組織的數據亦都顯示2018年中國公民出國旅遊花費以2773億美元穩居世界第一。朱岳中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中國人真是懂得會買東西的，以統計來講，他們一年大概在國際上的觀光旅遊消費就高達2550億美元，所以過去兩年都沒有出境旅遊，如果今年再沒有的話，連續三年那就是7000億美元的國際消費的損失了。不過分析人士認為，只是在觀光財與病毒威脅兩難之間，這一段中國出境遊的陣痛期恐怕至少仲需要等两三个月，中国疫情明朗化之后才能够度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